位平安。高兴一起来给大家来看神的话语。那我小的时候，我想很多弟兄姊妹也知道，我住在农村，家里的房子的话呢，那个地面是土面，就是地上没有铺任何的东西了，不像我们现在的房子，地面都是地板或者是地毯。那土面的话是自然是很容易囤积很多的灰尘。那我母亲的话有一个习惯，那个习惯就是每天早晨做好早饭以后，在吃早饭以前，我母亲总是在屋子里面把每个房间的地上撒一层水，之后用扫把将地面的灰尘跟土给扫干净。你说呢？在那个囤着很多灰尘的地上一扫的话会怎么样？整个屋子的空气里面充满了什么？充满了尘埃。打扫完地以后，我母亲总是洗火把饭就端到炕上，召回家人开始吃早饭。顺便提一下，我家住的北方，那么吃饭、睡觉、玩耍都在炕上。母亲将饭食端到炕上以后，全家人就在开始在空气里面充满尘埃的屋子里面吃早饭。很小的时候，我觉得没有什么奇怪的，没什么不好的。但慢慢长大以后的话呢，就觉得很不顺眼。心里想，为什么非要把屋子搞得乌烟瘴气以后再吃饭？心里沉不住气，我就问母亲，为什么非要先扫地再吃饭？你猜我母亲会怎么说？她说，自从我嫁到我们家以开始的时候，我一直就是这样做的，先扫地再吃饭。再问为什么一定要那样做呢？她说，她小的时候她的母亲就是那样做的，他从来没有问过自己的母亲为什么要先扫地再吃早饭。那去年我有机会回老家的话，在家里面住了一个晚上，早上我还在梦乡里的时候，听到扫把的声音，我迷迷糊糊睁眼一看，看到什么？我母亲又开始扫地了。我很快地感受到空气中充满了泥土味，母亲看到我醒了，很高兴叫我起来吃早饭。从开始记事到现在已经过了四十几年了，我的母亲的习惯一直都没有改变，她现在一个人住，照样的先扫地再吃饭，一直保持着她从她母亲那儿学来的习惯。她年年月月天天的在持守着她的那个习惯。更有趣的是，有一次我到那个嫁到邻村的那个我妹妹家里面去的时候，发现我的妹妹呢在做同样的事儿，先扫地再吃饭。她跟谁学来的？很显然，是不是？所以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不知道有没有类似的情况，有没有这个长时间以来一直在持守的一种习惯或一个传统，没有仔细想过为什么要那样做。有多少时候我们可能已经习惯了一些做事的方法以后，根本就没有想过需不需要调整，需不需要改变。也许想过，但是一直还没有改。那当别人对我们已经习惯的做事的方式有疑问的时候，那我们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我们愿意面对那些新的变化吗？来如何来面对？好，让我们一起来看那个今天的经文。今天经文在那个马可福音第二章的18到22节，马可福音第二章18到22节。那翻到以后的话，由我来读哈，请弟兄姊妹一起来跟着看。你可以看你的圣经，也可以看大屏幕。马可福音第二章18节，当下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进食，他们来问耶稣说：“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门徒进食，你的门徒倒不进食，这是为什么呢？”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进食呢？新郎还同在，他们不能进食。待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要进食。没有人把新布缝在旧衣服上，恐怕所补上的新布 带坏了旧衣服，破的酒更大，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恐怕酒把皮袋裂开，酒和皮袋就都坏了，未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我们一起来祷告。现在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请你打开我们在座每个人的心，我们来到你面前，请你来审查我们，让你的圣灵来感动带领我们，对我们每个人说话，让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愿意来领受你的话语，明白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来激励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讲的听的都能够是蒙你的悦纳。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我想很多弟兄姊妹对这段经文应该不是很陌生，那让我们一起来思考几个问题。在我们每日生活里面，有没有一些东西啊在捆绑我们？是什么样的捆绑？我们如何来摆脱那些捆绑？盼望这段经文对我们每个人能够有所帮助。好，让我们先看啊马可福音第二章的十八节。当下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进食，他们来问耶稣说，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的门徒进食，你的门徒倒不进食，这是为什么呢？这里说当下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门徒进食，当下是什么时候？正当那个时候。正当什么时候？从马可福音第二章上一段经文我们可以啊看到十三到十七节，我们知道当时是主耶稣呼召了税吏利未，让利未的生命有了一个彻底的改变，利未有了一个全新的生命，他有了一个不再一样的人生。那利未怀着一个感恩的心，邀请主耶稣他的门徒还有一些税吏和罪人到自己家里面坐席。在那个时候，文士们来质问耶稣的门徒说，他和税吏一同吃喝吗？那主耶稣听了以后就教训了文士们一顿，告诉他们，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说主耶稣告诉他们，一个人要有一个新的生命，要想有一个不再一样的人生，必须有一个谦卑的心，要看到自己有被医治的需要，才可能得到主的怜悯，才可以得到新的生命。所以当下是在主耶稣与他的门徒正在利未家坐席的时候，文士们被主耶稣教训了以后很不服气，所以在这里他又反过来问耶稣，别人的门徒进食，你的门徒为什么就不进食？那在这里的话，文士们很巧妙地把两种人连在了一起。哪两种人？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的门徒。这儿讲到约翰的话，我想大家知道是施洗约翰。我们知道施洗约翰是为主耶稣出来打先锋、预备道路的，他来传讲让人悔改的信息，很多人到了他那里跟随了他。正如在马太福音啊三章第五第六节说的，那时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在主耶稣出来传道之前，已经有很多人跟随了施洗约翰，成了他的门徒。但施洗约翰很清楚他自己的角色，他是为主耶稣来预备道路的，他很清楚主耶稣的身份。所以在马可福音一章七到八节那儿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就是我弯腰系鞋带给他系鞋带也不配，我是用水来给你们施洗，他却用圣灵给你们施洗。所以施洗约翰非常尊敬主耶稣，主耶稣也非常清楚啊施洗约翰预备工作的重要性。为了成就律法的义，那主耶稣也让施洗约翰为他施洗。所以法利赛人和文士们很清楚 主耶稣跟施洗约翰之间有一个很好的关系，他们在这儿将施洗约翰的门徒跟法利赛人的门徒放在一起一同提出来，显然是要给主耶稣出难题，要看主耶稣到底如何来回答。但实际上施洗约翰与法利赛人他们是一个很不相容的，所以在约翰还记得约翰如何来称呼他们的吗？在马太福音三章七节，那约翰看到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来受洗，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所以施洗约翰的话称法利赛人是毒蛇的种类，是为了挑战主耶稣文士们把施洗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的门徒联系在一起，因为他们的门徒都遵守禁食的传统。我想我们需要看一下圣经对禁食到底有什么样的教导。所以简单的讲呢，圣经里面讲到的禁食都是跟祷告联系在一起的。那我们看几处哈，在旧约圣经利未记记载了禁食律例，在每年七月初十，也就是赎罪日的那一天，利未记23:27说：七月初十是赎罪日，你们要守圣会，你们要刻苦极心，也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这儿提到的刻苦极心就是讲到的禁食。那么其他地方圣经其他地方记载了禁食与祷告，在尼西米记第一章的3-4节，那说尼西米听到那些被掳归回犹大的同胞们遭受凌辱时，他在耶和华面前悲哀哭泣，禁食祷告，恳求神来怜悯自己的同胞。那么先知以斯拉也是在神面前禁食祈求，使妇女儿童在回耶路撒冷路上能够平安顺利。那主耶稣自己在受试探的时候也曾经禁食40昼夜，使徒保罗和巴拿巴被差派到外国做宣教士的时候，同工们也为他禁食祷告。使徒行传也记载，在各个教会设立长老的时候也曾经为他们禁食祷告。所以从圣经这些记载禁食与祷告的事件来看，禁食的时候祷告的时候要禁食，是表示一种谦卑，一种忏悔敬虔依靠的心，是借着禁食与祷告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神的怜悯与帮助。但是法利赛人是如何来操练的？那在路加福音18那儿有记载，耶稣的话用讲到有一个法利赛人和税吏的祷告一个比喻。所以18:10-14，耶稣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人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呐，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2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1/10。那个税吏远远的站着，举目望天也不敢，只是捶着胸说：神呐，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耶稣接着说：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所以那段经文告诉我们，法利赛人遵守的1/10，一个礼拜禁食2次，他们显然只是一个成了一个习惯。那么主耶稣告诉我们，那个税吏反而比法利赛人更衰为义，因为法利赛人遵守的已经成了他们的规条，成了他们的习惯，他们已经忘记为什么要禁食了，他们实际上已经掉在了这个习惯的捆绑里面。正像在以赛亚书58:3-7那儿记载的有关以色列人和耶和华神之间的对话，3节，以色列人说：我们禁食你为何不看见呢？我们刻苦极心你为何不理会呢？看了你们禁食日子乃求利益勒逼 人为你们做苦工，你们进食却相互争竞，以凶恶的拳头打人，你们今日进食不得使你们的声音听闻于上。这样进食岂是我所拣选使人刻苦极心的日子吗？岂是叫人垂头向苇子，用麻布和炉灰铺在他以下吗？你这可称为进食为耶和华所悦纳的日子吗？我所拣选的进食，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恶上的锁，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恶吗？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见食身的给他衣服遮体，顾恤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吗？所以在这儿耶和华神反问以色列人好几个问题。我们知道当时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情况很不好，那么他们在耶和华面前神面前进食，他说我们进食你为何看不见，我们刻苦极心你为什么不理会？但圣经讲得很清楚，他们虽然进食，在进食的时候还是求自己的益处，他们进食的时候相互增进，以凶恶待人，他们进食的时候不连续帮助饥饿的人，没有周济贫穷的人，所以进食仅仅成了他们一个习惯，成了他们的捆绑，他们的心早已远离了神，所以耶和华神不喜悦他们表面所做的。那这里马可福音这里讲到的法利赛人的进食，实际上与以赛亚书58章那儿记载的非常相似。进食已经成了他们一个简单的传统习惯，所以耶稣说，那个谦卑的罪人比他们那些自以为清高进食的法利赛人更为有益。所以我想，我们需要思考，我们需要问的是，在我们自己的生活里面，到底有哪些东西已经成了习惯了，已经我们没有再思考了？有多少时候我们有了已经既定的观念，没有打算改变？有一些已经在我们心里面根深蒂固，我们可能已经掉到了一些捆绑里面，被那些旧的观念、旧的习惯已经迷惑。像我的母亲一样，那个老的习惯，在吃饭以前一定要扫地，根深蒂固，也没有想过为什么要那样做。所以当文士们质问主耶稣他自己的门徒为什么不进食的时候，主耶稣如何来回应他们？第19节，主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进食呢？新郎还同在，他们不能进食。所以我们需要明白，主耶稣自己本身并不反对进食，上面提到过他自己曾经进食，他在正式出来传讲神的话语以前，曾经被圣灵带领到旷野去受魔鬼的试探，在旷野禁食40周夜。然后从下面我们看到提到的经文，也会看到主耶稣也是命令他的门徒也要去禁食，但是问题是在什么时候禁食，为什么要禁食？所以耶稣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禁食呢？新郎还同在，他们不能禁食。所以主耶稣用当时犹太人都很明白的一个婚宴的比喻来回答他们。根据犹太人的习惯，婚礼纪念仪式要持续很多天，在这段时间内，亲朋好友一起来庆祝，就是婚礼期间遇到什么不愉快的事情，他们也会搁在一边来庆祝婚礼，参加婚宴，陪伴新郎一同来吃喝欢乐。那在这儿耶稣说的新郎是谁呢？那从约翰福音3章那儿记载了，我们知道当时约翰的门徒和犹太人告诉施洗约翰，众人都到主耶稣那里了。施洗约翰回答说，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我曾说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在他前面的，你们自己可以给我做见证，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 故此我这满这喜乐满足了，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所以很显然，施洗约翰在那里比喻主耶稣就是新郎啊，自己是新郎的朋友啊，新郎身边的人就是当然是陪伴新郎的。所以身边的朋友们听到新郎的声音，就喜乐满足。施洗约翰自己他也是渴慕啊，跟新郎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为他做美好的见证。他很珍惜与新郎在一起的时间，因为他跟新郎在一起啊，有喜乐，有满足。那在马可福音这里，主耶稣对文士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进食呢？他讲他自己啊，新郎就是他自己，他是在反问文士们，我还在的时候，他们我的门徒是不能进食的。那主耶稣要让他的门徒做什么呢？他要他们与他在一起，一起来庆祝，一起来欢欣快乐，一同来吃喝。主耶稣让他的门徒要抓住他眼前的这个宝贵的机会，与自己在一起，领受他的教导，享受跟他在一起的喜乐与满足。只有常常在主里面渴慕与主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才能够面对眼前的困境，才能够真正的去面对各样的捆绑，而经历真正的释放。在加拉太书啊五章一节那儿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农仆的恶辖制。我们信主的人已经在基督里面，他已经释放了我们，他已经给我们能力去摆脱各种的辖制与捆绑。问题是我们自己愿不愿意来渴慕与神的同在，渴慕跟他在一起，渴慕他给我们的自由，愿不愿意顺从圣灵的带领，靠着神的能力让那些捆绑离开我们。在我的记忆里面啊，我父母在言语上没有啊对我有真正的鼓励与表扬，那我在心里面很少能够感受到他们对我的肯定。所以说从小在那样的环境里面长大，你想当我自己当了父亲以后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我自己掉在了捆绑里，什么捆绑？对自己的孩子不知道肯定，不知道鼓励，很多时候只会看到他们的不足之处。我开始的时候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问题，觉得自己对孩子教导方法与态度还挺不错的。为什么？因为从小的时候从自己的父母身上学的习惯了，自己感觉还挺好，实际上是一塌糊涂。刚做父亲的前面几年里啊，常常是惹孩子的气，常常让他们感到沮丧。那感谢主啊，我身边的那位姊妹与姊妹常常是靠着爱心爱神讲诚实话，不厌其烦地来提醒我，而更感谢圣灵也常常来提醒我，让我能够回到神的面前，能够来渴慕他的话，来渴慕亲近他。结果我很快的被那个从捆绑里面摆脱出来，是不是才怪呢？我是一点一点的意识到自己的问题，问题很严重，但是靠着主的恩典，我是一点一点的在改变。我常常请我的太太让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一起来恳求神的怜悯，常常能够来读他的话语，求神给智慧来帮助我，让我自己从心里面能够去渴慕跟神有一个好的关系，渴慕让他来改变我，让我摆脱那些捆绑。我相信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只有渴望跟神有个更好的关系，从他那儿去支取力量和智慧，让我自己的信心一点一点的被坚固。 神一点一点的来改变我，让我从以前的捆绑里面慢慢的能够走出来。说我不知道你自己的生命的光景是什么样子，你在什么地方掉到了捆绑里，我不知道你愿不愿意亲近神，渴慕与他建立一个更好的关系，让他来解开你的捆绑而得到释放。那主耶稣在二十节接着说，待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要进食。主耶稣告诉质问他的文士们，他的门徒不需要进食，但是新郎有一天要离开他的门徒，新郎离开以后，陪伴的人就要开始进食。那主耶稣讲的那一日是哪一日？显然是指的他离开地上回到天父身边的时候。主耶稣在告诉他的门徒，当他离开以后，门徒需要谦卑在神的面前进食祷告，渴慕与神的关系，寻求神的怜悯与带领，这样才能可能更好的去面对困难和各种挑战。主耶稣在21节接着说，没有人把新布缝在旧衣服上，恐怕所补上的新布带坏了旧衣服，破的就更大。我请问一下，在座的人当中有没有人曾经穿过带补丁的衣服？有没有人以前穿过带补丁的衣服？哦，感谢赞美主，有好多位哈。所以啊，40年以前的话，在大陆啊，特别是在农村，穿带补丁的衣服是很正常的事儿。我想在这个时代，大概很难看到有人穿带补丁的衣服了。不过有时候会看到一些人为了赶时髦，故意的把衣服截几个洞，是不是？上一次我讲过，我出生长大在农村，那以前家里面非常贫穷，家里面兄弟姊妹很多，记得每年只有过中国新年的时候才能得到一件新的衣服，那一年当中大部分时间都是穿带补丁的衣服，衣服经常穿破，需要什么，经常的要补，特别是两个拐轴跟那个膝盖的地方经常需要打补丁，所以打了好几层。我常常看到自己的母亲为我们兄弟姊妹来补衣服，你猜一猜那个补丁从哪儿来的？啊？从哪儿来的？是从旧衣服上来的，从旧的衣服解下来的。我从来没有看到我母亲拿一块新的布，啊，补在一个旧衣服上去。为什么？因为新布与旧布的结构与强度有很大差别。将一块新布补到旧衣服上去的话呢，那个补丁反而会把刚补好的地方给拉扯破，破的地方会更大。所以在这里主耶稣用当事人很容易明白的道理来教导他们，没有人把新布缝在什么旧衣服上，恐怕所补的新布带坏了旧衣服，破的就更大。那主耶稣在这里讲的新布与旧衣服在比喻什么呢？他提醒文士们新与旧的观念，什么是新的，什么是旧的。主耶稣是新的，他的来到是全新的，他的教导是全新的。法利赛人所持守的旧约的规条是旧的，主耶稣来到是来彰显神的爱，是来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所以他的来到是新的。22节耶稣接着说，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恐怕酒把皮袋裂开，酒和皮袋就都坏了，未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那以前人将酒是装在动物皮做的皮袋子里，主耶稣同样的是用当事人都明白的道理来教训文士们，没有人会将刚酿好的酒放在旧皮袋里。为什么？因为旧的皮袋质地变硬，开始老化，刚酿好的酒会把皮带裂开，这样不但皮带破了，酒也没了。所以新酒一定要放在新皮带里。那主耶稣在用皮带和酒在比喻什么？与补衣服的例子一样，对不对？主耶稣在强调一个新与旧的观念，新的酒是什么，旧的皮带是什么。同样的，在新的讲的主耶稣 他自己是新的，他的教导是新的，就是指的文士们与法利赛人所古板的持守的旧约的一些规条。所以主耶稣的教导，他们要面对新的改变，他的来到改变了一切，让我们能够对神的启示有新的认识，他来赐给我们一个全新的生命。那今天我们相信跟随主的人已经有一个新的生命，有一个全新，是一个全新的人。正如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那说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那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相信，当我们相信主耶稣以后，我们的旧人与耶稣已经同定十字架，我们的旧人已经死透了，是在罗马书第六章三到八节那讲的非常的好。他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于基督的人是受洗归于他的死吗？所以我们记得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的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所以这里讲得很清楚，我们受洗归于耶稣基督的人，借着洗礼归入死，与主一同埋葬，我们的旧人和主耶稣一起被钉在十字架上，罪身已经灭绝，我们不再是罪的奴仆。所以在客观事实上，我们的一举一动是新生的样式，但是有多少时候我们真正的有这样的观念，我们虽然已经信主了，我们已经信主很多年了，但是我们很多一些旧人的观念、旧人的一些习惯还会常常来困扰我们，还会让我们能够常常的掉在一些旧的习惯、旧的观念里面，来影响我们这个新生的生命的表露与彰显。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能做的就是要来到神的面前，求圣灵来提醒我们，让我们就是已经信主了，愿意跟随他，顺从圣灵的引导，将神赐给我们的这个新的生命靠着神的怜悯能够活出来。像那个加拉太书五章十六节说的，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所以我们需要做的是调整我们的心态，面对这新的变化、新的挑战，我们每个人需要来到神面前来审查、来调整我们自己，看看我们是不是已经很多事情都习惯了，很多事情已经不愿意再面对新的改变，是不是已经做的已经是不讨神的喜悦了。所以我们生活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旧习惯在捆绑我们？那1998年，我们一家人来到这个教会，来到我们这个教会。刚来的时候，我大女儿玛利亚还不到一岁。转眼之间，神又赐给我和我太太一儿一女。我还似乎还没有醒过来，三个孩子已经到了青春期。所以最近一段时间，我发现很多时候我还是会常常的用对待小孩的办法去教导我三个青少年的孩子，特别是对我的儿子洋洋。我对他们口气、讲话的口气，很多时候是用以前的旧的办法、旧的观念，就是用对小孩的心态去教导他们。你说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我知道三个孩子慢慢长大了，我的教导他们的心态需要调整，需要面对一些新的变化、新的挑战，但是我心里面已经习惯了十几年以来对待小孩的一些态度与方法，所以我常常掉在这旧的观念里面、旧的方法里面，结果是常常惹他们生气、惹他们的气。感谢神，靠着神的怜悯我还有希望，靠着神的帮助我还可以慢慢的来面对一些新的变化， 来去摆脱那旧的观念的捆绑。那在这儿我想跟弟兄姊妹分享一下，我大女儿玛利亚去年在父亲节写给我的信，但是我有个条件，你听了以后的话呢，不可以去问她，不可以去，也不可以去打听啊，透过第三者打听她，因为她是一个很低调的人，她不愿意宣扬自己。那这个信是这样写的：亲爱的 Daddy， 首先祝你父亲节快乐，我很高兴能有特别的一天来纪念所有的父亲们，因为你们当父亲的为家庭付出了很多，在家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做带领。感谢你总是尽最大的努力将我们的家庭按照圣经的教导带到正确的道路上，我想你已经做得非常的棒。当我有数学和圣经的问题的时候，你总是随时的回答我的问题。当你高兴喜乐时，大部分时间里家里面每个人也都会很高兴喜乐。我很喜欢看到你大笑和常常微笑，我非常感恩能有一个像你一样的父亲，因为在我认识的人当中，很多人的父亲形存实无，或者有一个令人困惑的父亲，孩子需要他的时候他不在身边。假如神将来赐给我婚姻，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有一个像你一样的父亲。真的，我非常感谢你帮助我的成长，我能成为今天这样一个人。你真的对我有非常正面的影响，爱你的玛利亚。感谢神对我的女儿的带领。我跟弟兄姊妹分享这一个，并非像是标榜我自己，而是心里面充满了感恩。一方面，作为一个父亲，我知道自己在很多方面做得很糟糕。那上一次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与自己父亲之间的自己的状况，我自己的父亲对我有很多很多负面的影响，很多不好的东西都在我身上能看到，所以我自己常常的有挣扎，常常掉在旧的捆绑里。所以另一方面，我因为我已经得到了新的生命，是一个新造的人，靠着神的帮助与怜悯，我是有希望的。我的心态是可以慢慢改变，我可以从以前的旧的习惯里面、旧的观念里面走出来。毫无疑问，我的老毛病还会常常的再犯，但是神怜悯我，会让我继续学习，面对神的挑战。所以靠着神的怜悯、神的圣灵的提醒，我可以越来越多的意识到，我三个孩子已经到了青少年，需要常常的意识到这个变化，去面对这个新的变化，用一个新的心态去关心帮助他们。所以靠着神的帮助，我自己可以彻底的摆脱那些捆绑。我也相信，靠着神的怜悯与帮助，你也可以摆脱那些捆绑。要问的问题是，你愿意，你自己愿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恳求他的帮助。所以感谢神上赐给我们这段话语。我想我们自己的话呢，需要常常来到神的面前来思考，我们有没有掉在一些捆绑里面，我们应该如何来面对这些捆绑。假如你还没有机会认识主，我盼望你能够摆脱那个旧的生命的捆绑，能渴望与主耶稣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来认识他，他可以彻底能够改变你的生命，让你从旧的生命的捆绑里面能够走出来。正如我们上面提到的经文，在哥林多后书5:17那说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了新的了。认识主耶稣，你就可以从旧的生命里面，从旧的生命的捆绑里面走出来，会有一个全新的人生，全新的生命。假如你想多了解如何能够 得到一个新的生命。我很愿意，我很愿意跟你多交谈。我也相信身边的弟兄姊妹也会很愿意跟你分享。假如之后你想我一样，已经信主很多年，跟随主很多年，我们需要常常来到神的面前来思考，我们可能已经陷在了一些捆绑里面，掉在一些旧的观念、旧的习惯里面，影响了我们跟主的关系。有的习惯跟观念可能都跟随了我们很多年了，我们都变得麻木了，没意识到。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求神来光照我们，求神来让我们看得清楚，让我们能够觉察到，看到自己的问题，来摆脱那些旧的捆绑。求神来怜悯我们，透过跟神亲近，跟神建立一个更好的关系，让我们愿意去面对神的挑战，靠着神的话语的带领与引导。所以我们需要问我们自己，你生命里面的捆绑是什么？你到底愿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靠着神的怜悯去面对着新的挑战，去摆脱那些捆绑？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是再一次感谢你，我们再一次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将在座的每一位都交在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这里可以思考自己，我们的生命的境况是什么样的光景，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没有掉的一些捆绑，里面是什么样的捆绑。有一些捆绑已经跟随我们了很多年，假如我们还没有意识到，我们求你的圣灵来鉴察我们，让我们看得清，看得明白。也许我们当中弟兄姊妹已经知道了自己的捆绑是什么，处在挣扎里面，也许是这个世界上的物质、金钱将我们捆住了，也许是我们掉在了愤怒与不饶恕的捆绑里面，也许我们掉在了其他的一些肉体的捆绑里面，我们已经挣扎了很久没有办法摆脱。这些捆绑影响了我们跟神你的关系，影响了我们夫妻的关系，影响了我们跟子女的关系，影响了我们跟教会弟兄姊妹的关系。我们将这样的弟兄姊妹真摆在主的面前，我们求主来怜悯，求主来开恩，来赦免我们，让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来渴慕，来亲近你，让我们能够靠主你的怜悯、你的帮助来摆脱那样的捆绑。因为我们自己软弱无力，没有任何的能力，我们只能恳求你的怜悯，只能恳求你的帮助，求你赐智慧给我们。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